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一，世界银行下调了对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并警告不断增加的债务以及继续扩大的房地产危机有可能损害中国经济，并波及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世界银行在最新报告中预测，中国2024年的 GDP 增长率为 4.4%， 低于4月份预测的 4.8%。 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中国经济的不利迹象，包括经济重新开放的反弹消退、债务增加、房地产行业疲软以及其他长期结构性因素。报告写道，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驱动的，这是企业和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因为基础设施饱和产生的回报越来越少，而供过于求的住房又降低了房地产的价格。报告指出，受中国经济放缓波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的增长预期为 4.5%， 低于4月份预测的 4.8%。周一，欧盟外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首次欧盟外会议，表达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此前在斯洛伐克，亲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他很自豪能够主办这次会议。他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当前欧盟边界之外召开外长会议。美国国会在周末刚刚通过的支出法案中删除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但美方坚称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并未动摇。拜登政府表示，预计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通过一项措施，以使对乌克兰的援助保持流动。库列巴表示，乌克兰仍对美国的支持充满信心。在欧洲国家斯洛伐克，亲俄罗斯的前总理菲科在周日的选举中赢得最多选票，将首次有机会组建政府。菲科曾多次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承诺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周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桑蒂斯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表示，如果前总统川普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他不会做川普的搭档。当被问及担任川普副手的前景时，德桑蒂斯回答说，不会，我正在竞选总统。他的理由是，我们需要一个能连任两届的人，共和党需要一个能赢得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州的人，而川普做不到或没有做到这一点。德桑蒂斯曾被一些共和党捐助者视为川普的潜在替代人选，然而最近几个月他的民调数字有所下降。在采访中，德桑蒂斯被问及在民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他现在的策略是什么，他转而表示，川普并没有出现在选民面前。他说，你要在早期投票的各州，特别是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实地会见选民，告诉他们国家的未来，以及为什么你是最佳候选人。周一，俄罗斯国家能源控股公司 Interroll 表示，已开始限制对中国的电力供应，同时有关涨价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Interroll 上周表示，俄罗�斯的新出口关税于10月1号生效，部分国家客户的电价将因此提高 7%， 如果客户拒绝接受，将限制或切断供应。受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蒙古、阿塞拜疆和南奥塞梯地区。目前，中国是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外最大的电力出口市场。Interroll 的一位代表告诉路透社，与中国当局的谈判仍在继续，并已经从今天开始实施部分限制。目前，蒙古在谈判后已同意提高价格，对该国的电力供应因此不受限制。俄罗斯上个月宣布，对多种商品征收与卢布汇率挂钩的出口关税。如果卢布汇率低于1美元兑80卢布，税率将从 4% 提高到 7%。目前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为 98.36。 周一，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警告说，如果中共与台湾开战，中国经济将会崩溃。克莱弗利于今年8月访问了北京，成为5年来第一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他 他在英国保守党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与台湾开战将是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尽管中共官员会说这是中国内政，但他告诉北京，台海地区的混乱是每个人的事，因为有巨大数量的国际贸易要通过这一水域。他警告，台海战争的后果对全球经济来说将是一件灾难性的坏事，也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并拖累其他一些经济体。并且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并非无所不能。克莱弗利表示，防止台海冲突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绝对核心。他说，在与中共外长王毅交谈后，他相信北京对其政策造成的经济破坏风险很敏感。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